欢迎收听古癌，我是谢孟公。现在时间是9月19号的下午2:37。本集节目是由 Pony Effect 赞助。Pony 大神是韩国彩妆界的教母，除了在韩国很有名之外，在各国的知名度也很高。社群平台更拥有超过690万 Instagram 的追踪人数。有别于欧美专业彩妆稍微过于平淡或是过于强烈的色块表现，唯独 Pony Effect 是100%亚洲人所研发的专业彩妆专柜品牌。旗下的暖色调彩妆最适合亚洲人的肤色。我太太本身也是爱用者，但是因为她的脸跟墙壁一样白，所以她只能够用他们最白色的色阶才有办法使用，但是她还是很喜欢用了。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品牌最强的妆前神乳1+1，零毛孔、保湿、控油、持妆一次具备。品牌台湾全年销售的冠军单品 Pony Effect 水透光妆前防护乳，一直都是 Your Cosmet 的隔离防晒常胜军。透明无色、清爽保湿的质地，却是最高系数的防护网，拥有 SPF50+/PA4+，可以擦全脸、脖子、耳朵，男生也可以用。内含控油保水聚合网、芦荟、积雪草等植物萃取，帮助妆容维持超过9小时以上，是女生人手一支必备的 All in One 妆前打底神器。全新的水透零毛孔妆前乳，则是拥有妆前小熨斗的美名，很炫泡的昵称。惊人的柔焦雾化毛孔效果，全方位的控制油分，一推油光瞬息，一抹毛孔粗大都隐形。这两款名字用臭男生的角度来看，你一定都觉得长得很像，但听节目的水水或女菜鸡一定非常有感哦。那如果说男菜鸡听不懂的呢，你就把这个拿去给你的老婆或女友看，他们一定很感谢你有在听古癌。现在你只要到连结栏的官网去购买，输入 GOOAY17 数字的那个7，那就可以获得7折的专属折扣优惠码，就可以享有水透零毛孔妆前乳，还有水透光妆前防护乳，任两件原价7折，是可以混搭的。那这是我们古癌的粉丝专属优惠。好，那就这边提供给大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那其实 Pony 的广代也蛮友善的，那我这个人一向是你对我友善，我就加倍友善回去。比方说像上次的这个 Dixon Rossi 的老板药师罗西 Rossi 呢，他也是一个很友善的人，虽然我觉得他很呛，就是随时都呛呛的，然后非常热情这样。那但是他叫我喵喵喵，我觉得很智障，可是我还是喵了。那喵下去之后呢，意外的以一个台湾小品牌的角度，他在一个礼拜卖了70万，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除了恭喜他之外呢，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支持啊，支持他的品牌啦，不要觉得说是支持我来买东西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有太多东西了会破产，所以你还是挑你喜欢的东西，你需要的东西，然后在我这边拿折扣去买，就皆大欢喜，这是最好的。那恭喜这个药师罗西啊，东西卖得很好。那我觉得其实很愿意这种友善跟大家沟通的人呢，其实最后面都可以有更好成效，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也不是说有些广告主不友善，就只是有些可能比较公事公办，他就觉得说啊，我可能有广告预算，我就是把它消耗掉这样而已。那有些呢，他是真的很用心，他会包含说就是非常乐意的去解决你的听众啊，他们这些新用户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非常热心的去解决，类似这样都会处理的好好的。那 Pony 的这个广代呢，也给我一个很友善的特质，这样，所以一般遇到友善的人，我有时候就会鸡婆一点啊。其实你知道，广告跟业配，之前有跟大家讨论过说，它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啊，就是传统的 YouTuber 的比较像是业配，一整集15分钟都在讲某个产品嘛，他为了你写几个脚本这样。那其实我们 Podcast 就比较有点像是那种南部卖药电台的感觉，反正我就中间插一个广告啊，跟节目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样。所以老实讲，东西卖的好或不好，我觉得跟整个节目的设计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其实就很吃这个口播稿里面到底讲了什么，还有品牌本身的价值这样。那遇到这种很友善的人，我就会跟他们多讨论一点，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啦。然后那我自己的经验也是那种比较活泼的品牌，其实最后面表现会比较好。那 Pony 呢，他一开始丢给我的图是两个，就是这次要推广的产品。那我就觉得说，这两个产品其实听我太太讲说是好用的东西，但我觉得只放产品图好像不太厉害。因为我太太有跟我讲说，这个 Pony 他在韩国是非常有名的，所以我想说那为什么不放一些你知道比较有韩味的东西，所以我就问说有没有 model 的照片。那他就丢了一个 model 的照片，但我看一看哦，是有好很多，可是还是觉得就是不够 Korea 这样。那我也不知道 Korea 什么，可能就是刻板印象定下去，就觉得韩国的女生应该知道比较飘逸比较仙气这种感觉，我的想法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说我觉得还是不够强啊，各位再换照片，那又再换，再换一组，那这一组更不得了啊，这组一看我觉得不行，太没戏了啊，这个比较像是比方说什么 Kylie Jenner 是不是，就是美国的那种彩妆品牌会用的那种照片，非常有自信，然后古铜色的肌肤这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怪怪的。那我就自己去 Google 想说过往应该有一些 model 的照片可以用，那我就看到一个，一看就中了，就这个。如果挂他的照片的话，应该就大卖。所以我就跟这个广代说，可不可以用他的照片？结果广代才回说，哦，这个就是创办人。可是创办人呢，因为现在已经 因为一些原因，原因我不太清楚，但总之他就是不用自己的脸来广告了啊，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因为这个 Pony 创办人的照片大家可以找一下，就打 Pony 空白，然后这个创办人之类的，你就可以看到他可能过往最早的时候他是用他自己来当广告的时候那个照片，然后真的还蛮震撼的，所以也难怪这个东西卖得好啦。然后那当然东西好用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行销也是很重要的。那最后面呢，就从他给的照片里面挑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然后就变成这一次的宣传的照片。大概故事是这样啊，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创办人是谁真的很重要。好啦，那我们就进入市场话题。那一开始就先跟大家聊一下，继续我们上次还是上上次还是上上上次忘记了，反正我们之前有一集在讲这个 IPO 狂潮嘛。那在 IPO 狂潮的时候，有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 IPO 的震荡一定是非常猛的，一定是云霄飞车的，而且你要建仓的话呢，尽量都要把周期拉更长。你现在你可能比方说你要买 Oracle 的股票，你可能每个礼拜买个10股20股啊 OK 啦。比方说你想要布局台积电，你也是用每个礼拜10股20股去买，这 OK 啦。但是如果你是买 IPO 的话呢，我会建议至少以周为单位，甚至拉到月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要在一开始刚进市场的时候就要找到一个合理的所谓的共识价格呢，是非常困难的，是真的非常困难的。那以台湾的藏寿司来讲，它成效价格是50几块嘛，就拉到300块，所以变成说你当时抽到就现赚25万。但问题是在于说你没有办法锁住你的筹码，因为那股票还没发给你嘛，那这种股票一开始你也还不可以去放空，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套利锁这个价差，你要等到股票真的发到你手上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卖掉，然后看你赚多少钱。那我没记错的话，藏寿司最后面好像是一人赚差不多五六万吧，就是本来是以为说你可以现赚二十几万，那最后面剩五六万，但还是不错啦。这就是为什么抽签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很容易中的乐透来玩，至少比乐透的几率高很多。那我个人是从来不玩抽签的啦，那有些人喜欢抽签，那抽签我还是得告诉你，它不是百分之百必胜，很多抽签抽到之后呢它是挫赛的，不是每次抽签都一定会赚钱。那目前藏寿司呢，虽然从300一路跌到90几，可是有抽中还是赚钱，因为成交价是50几块。那下一档呢就是范德永业，那范德永业我们在上一期有跟大家提到，我觉得这家公司呢，当然很多人讲说啊，在台湾卖宝马，在台湾卖保时捷超赚钱，可是我跟你提醒，就是他是把代理跟这个经销是分开来的，然后他只有把经销的部分上市。那再来就是范德永业本来是一家很赚钱的公司，当然到现在还是很赚钱，上个年度还是有赚一个股本，那本年呢上半年还是有赚超过6块，所以算是很赚钱的公司，但就是没有像以前这么赚钱嘛，以前真的非常赚钱，所以它是持续下滑。你打开它已经有公告出来的这个财报数字呢，它是持续的下滑。那所以对于这种持续下滑的公司呢，我个人就觉得除非你看得到它有什么样的转折可以让这个下滑的趋势给终结，否则你自己要小心。比方说像保时捷就自己原厂跑进来卖嘛，那会不会未来 BMW 原厂自己跑进来卖之类的。虽然现在大家很多人讲说这个范德永业的堂家跟他们的关系很好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我告诉你啊，很多事情说改变就改变啊，不是说啊以前山盟海誓就杀小的，所以大家要去注意一点，就是范德永业有没有办法回到像以前那么赚钱的时代，然后你才可以用那个方法去估值它。不然像很多人去估就讲说啊，你看他以前赚这么多钱，所以现在应该值多少钱，然后不能这样看，因为他如果是持续下滑的话呢，这个第一个本益比的评价一定不会给的高，然后那第二个就是赚的钱越来越少，那当然股价就会持续往下跌嘛，就是股价大多数的时候最终都会反映一个公司的实际的经营状况。所以现在大家很多要去抽范德永业啦，那你就可以看一看这个藏寿司的例子。那除了藏寿司的例子呢，我再跟大家举一个就是过往发生的，其实过往 IPO 创赛的很多啦，那只是既然我们聊到寿司，那就讲一个另外一个也是做吃的啊，另外两个突然现在又想到一个一个就是王品，王品就是上去之后就直接就下来了，王品在上市之后呢股价表现就不是很好，你打开交易记录去看一下，王品从2011年应该是11年，然后差不多年中的时候上市上柜的，那最后面呢有冲到四五百块啦，但是你现在去看王品它剩下70块。那另外一家叫天冲，那天冲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天冲它的品牌叫做 Mr. Onion， 那这个天冲就是它上市柜的第一天就是它股价的有史以来最高点，然后之后就一路往下走。那藏寿司呢看起来它到底念藏还念藏啊，干反正库拉呢，库拉苏醒呢，他目前是上市之后还有先在创了一下一两天，有再稍微往上爬，那现在也是一路往下跌。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如果说你要去买 IPO 的公司，特别是你要在这种市场很剧烈震荡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买一个所谓的有护城河的公司。那护城河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解释，你 Google 也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解释，但我觉得最简单的解释方法呢，所谓的护城河就是你取代它的成本，直接这样讲就最简单了。你要取代库拉苏醒成本高不高？ 一点都不高，你他妈的走去隔壁寿司郎、哦、走去可能这个真鲜的顶级叫什么点真鲜、哦、就是真鲜的最高阶那个叫点真鲜嘛，那或是路上有一堆日本料理店，所以你从库拉苏喜换去别的苏喜呢是无痛的、哦、无痛转换的，但比方说你从苹果换去HTC 来用的话，哦，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那个转换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当成是一个护城河最简单的解释、哦、就是一个使用者他要去转换的话，那这个成本的高低呢，就是护城河的宽度跟深度这样。所以以做吃的来讲，我觉得他们护城河是非常非常的浅、哦、真的非常的浅。所以要投资这样的公司呢，你真的要非常小心，你要知道你自己买了什么、哦、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看到这个 IPO 狂潮去买。那如果你是在新柜的时候买了两三百，干现在一定很想哭啦。那我是看到 PTT 有人是在这个上市柜的第一天去买，那个也是赔了十几还二十万吧，可以吃好几盘寿司啊。那这就是大家要小心的、啊、其实 IPO 的东西你看我们这边就鬼故事频道一直跟你提醒嘛，可是还是有人会受伤，不过我是没有听到我们的听众有受伤啦，但是我们听众有些他没有在台湾的 IPO 受伤，可是他在美国的 IPO 受伤。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稍微跟大家聊一下美国最近的 IPO。 那最近 IPO 最大家的当然就是我认为啦最大物就是这个 Snow、哦、那英文的全名叫 Snowflake， 就雪花，雪花公司。那是雪花公司呢，他就做所谓的云端资料仓储、哦、那很多人就看说他是要去追 Oracle， 要去追甲骨文这家公司的一个后起之秀。那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哦、就是说当然他把目标放在去追甲骨文，然后要成为这个资料库的一方巨兽呢， OK， 这个理想是很崇高的、哦、可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你一个投资你买在很贵的价格，即便它是一家很好的公司，可是你买在那种短期的高潮中的高潮的最高点，那你可能要么就是套很久了，就像纳斯达克2000年这样，在达康泡沫之前的它涨到一个高点，但是高点是在15年之后才回去。在个股我相信不会这么久，可是你有可能一套也就是好几年，那这个好几年呢你可能就错过很多机会，特别是假设你丢很多资金在里面。所以才跟大家讲分散投资的必要性，分散投资，那除了分散投资之外呢，比方说你分下来的部位又还要再分批去投入、哦、就不要在同一个部位压太多的钱在里面、哦、不然你会感受到那种没有银弹可以打的痛苦。好，那 Snow 这家公司我觉得它很好玩的一点就是它本来的成销价格是挂大概70块到80块，然后后来就市场上我觉得是有意的啦，我觉得是故意的啦，就是突然一堆人在跟你讲说像是巴菲特、哦、他有入股，那或像是 Salesforce 的这个 Benioff 他有入股。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有媒体在刻意去炒这件事情，当然他们入股是事实，那我相信巴菲特跟这个 Salesforce 的老板呢，他们也不是为了炒股才入股这家公司，他们就真的是看好，可是你要记得他们买的价格跟你买的价格差超多的，然后他们是买在成销价格的附近。那在七八十元之后呢，后来就上修了这个成销价格到100到110。那其实到100到110的时候呢，根据我自己的计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就是100到110呢是我会愿意投入的价格。那到正式开市的时候就蛮猛的，它是开250左右，然后往上冲冲到318，最后没有跌回200多块这样子。所以在300多的时候当然就套了一批菜鸡，一批菜鸡就套在里面了。那也不一定是菜鸡啦，可能就是有些人他想说我 IPO 第一天我就开始布局嘛，所以他可能从第一天就开始买，他可能或许有买到300多块的，可是如果他下一次买是100块，那平均下来就变200，所以还好啦，那就是只怕你是在比方说两三百然后一次重压的，那你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那其实刚刚聊到说这个 Snowflake 它的目标是要去追 Oracle 这家公司，好，那我相信说 OK 一个后起之秀要追这个是给予肯定的，可是我们还是得用一些客观的角度来看，好，就是目前到底 Snowflake 这家公司是不是贵的。那对我来说评估一家公司是不是贵的呢，我会先从几个面向下手。第一个，它营收到底有没有持续在成长，营收成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便你目前没有看到获利我觉得是没有关系，我可以等你的获利，我可以等你五年等你十年才等到你获利没有关系，但是你的营收一定要一直去成长，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呢确定是要搞头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目前看起来呢 Snowflake 的营收它是有持续的在增长，那并且它的开销也有下滑，虽然一开始看得出来他们是花了很多行销的经费，非常多的这个行销的经费再去拓它的市占，但看起来呢这个行销的费用有在往下降。好，那往下降你就要去观察，那我行销费用往上降之后会不会影响到我营收的增长。好，看起来是没有，所以是还蛮健康的。好，那客户的部分呢，支出一年超过这个 $1 million，就是100万美金的客户呢，从 14% 上升到 41%。 那 net retention rate 呢是来到了 158%、哦、那这个 net retention rat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你在看任何的 SaaS 公司、哦、就是软体及服务或者说相关的公司呢，这个指标都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很多是赚所谓的订阅的费用嘛，就是一直跟大家收这个使用的费用。那这个指标的算法呢，就是把本期的收入一般是用12个月来算、哦、去除以上一期的12个月的收入，所以如果说除出来、哦、高于 100% 以上的就是一以上的就是健康正常的公司。所以说这个指标主要是要衡量说一家公司它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留住并且去增加他们有在付费的用户的营收。这个是一个所有在投资 SaaS 的人都一定要看的指标。那 158% 呢是很高，应该说近期软体公司里面的高高标，这算是很前面的啦。所以整体这家公司看起来说确实是一个好货，所以那时候的价格开在70到110的区间，我觉得 OK， 是一个可以试单的价格。但真的没有想到，干吓死人，真的吓死人，一开就开200多块。那开200多块当然已经完全超过了剧本了，因为我跟他讲70到100多是 OK 的，那我可能可以溢价个 30%50% 我可以接受，比方说150-160你要我当我试单下个10股20股我觉得 OK 没有问题。可是他一次开真的开到超级高的地方，那开这么高的地方当然我就吓傻了，所以我当时在这个群组里面就有问说，哎，大你有没有去接这个 Snowflake， 我就说先绑手，至少以目前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太贵了，当然可能别人的算法跟我的算法不太一样。那我最简单的一个衡量办法呢，就是我去看所谓的 PS ratio， 我很常跟大家讲这个 PS ratio 嘛，就是一家公司的总市值去除以它的营收，我觉得这个是拿来看亏钱的公司非常好用的一个指标啊，有赚钱的公司你就可以用 PE 跟 forward PE 来看，但是没有赚钱的公司呢你可以用这个 PS ratio 来看。那用 PS ratio 来看，还记得我们之前蛮常讨论的 CDN 公司好像是 Fastly 跟 Cloudflare， 那像 Fastly 呢它的 PS ratio 是 35.2， 就是最新的，所以35老实讲已经算很高了。我个人觉得这 PS ratio 在15到20之间就已经算是高标了，那35就已经是一个很疯的状况了。那你以为这样很高吗？像这个 CrowdStrike 它有 41.7，那 Okta 呢 34.6， Zscaler 呢、哦、它有 39.8， 那再来了越念越夸张的、哦、好像是这个 Zoom Video、哦、Zoom Video 当然现在开出一个非常漂亮的财报，那它来到了、哦、它的 PS ratio 呢来到了 83.8， 那最可怕就是 Snowflake、哦、用它的收盘价来看呢它来到了 173.8， 是 Zoom Video Communication 的两倍。好，所以这家公司有这么好，好到它的估值可以比假设虽然说 Zoom 跟这个Snowflake 它做的东西很不一样，但是我们就大概的去比嘛，就是 Fellow SaaS 一样是 SaaS 族群的这些人，虽然说他们的营业项目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不可以这样比，但是你可以大概的去模拟一下，然后就知道说它真的算是非常的贵，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贵。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就是说如果今天它不是开在这么高的价格，那举例来说，就是如果说这个当初是用110到120的价格去成交的话呢，那现在的这个 PS ratio 就会直接是少掉一半，就可能会来到像 Zoom 这样80几的 ratio， 那可能就觉得还好，但是目前真的是非常贵。可是也必须承认，这家公司真的成长得很快，那成长得很快，如果说它可以一直维持这样的成长轨迹，那股价可以 hold 在这边的话，那我还是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共识的价格。所以在这个 Snowflake 上去的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忘记了，我小录一点点，差不多在200多块的位置，那就当成是一个最初步的试单，就最初步的试单。虽然我个人觉得这个位置真的是贵到一个靠北，可是我已经跟大家提过说我的操作方式是比较匪类的，就是我个人是认为市场的机制是很重要的，市场觉得这东西值钱，那我说再多都没有屁用，我说再多都没有屁用，我不会去讲说啊，它最后面就会跌回来我预想的价格，我不会把自己的这个自我中心看得这么重。所以目前呢看在200多块这边已经有待了几天了，那没关系，我就200多块小试一点，等到你100多块，那或者我觉得最甜的价格是就是100出头，100出头真的很甜，那我就会在大量的建仓。可是因为你不一定会等得到嘛，所以你可以选择少量少量慢慢的去买这样。那这家公司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只是它的问题是在于说干的现在真的太贵了。其实现在美国科技股很多都是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真的太贵了，并不是说他们营收没有增加，并不是说他们财报不好看，都有，可是问题就是贵。那这是大家会比较需要去注意的一点。 那你想要打开美国的大盘，特别是以科技股为主，那我觉得传产就不用看了。传产我当然像我自己本身有买一点麦当劳或者像军武这些，那这些基本上就不会动，很无聊啦，像 Costco 根本就不会动，买进到现在不会动，就死在那边。所以传产股我个人觉得他们是比较属于稳健的，但相对的他们的报酬可能也不会像科技股这么的猛。所以当然以我自己的角度呢，我还是会在科技股这边选择布单是布比较多的。那目前看来就是自从9月3号开始回调下杀之后呢，到现在是完全没有杀住。有些个股是已经强势的弹回去了，像特斯拉就是先跌先弹。那像是 NVIDIA 我个人觉得也算是有撑住的。那其他的公司包含像是 Google、 AmazonFacebook、 Microsoft 很多就是持续的在下行。那大家应该也知道我的操作方法了，我操作方法就是持续下行的东西我不会接，我宁愿等到它可能稍微打底了往上突破之后我才会再接。比方说像我最近就买进了 Teladoc，就是之前要跟这个 LVGO 合并的这一家公司，应该在11月之后呢你就买不到 LVGO 了，就是完全会用这个 TDOC 这个 ticker 去交易。那这个远距医疗的公司呢，那我一直等到它休息完之后往上突破才买。当然可能往上突破之后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假突破掉回去有可能，但是你自己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买点。那我的买点很简单，就是它有突破之后创了过去的数个交易日新高才会是我试单的时候。那有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比方说我就是越跌越买，那也可以，但是越跌越买的最近就有看到一些群组在讨论的，我就觉得可能是还是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交易逻辑设定好，那可能跌的第一天就开始买，然后买到现在已经没钱了，已经银弹都打光了。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如果你没有把你的交易策略设定的比较严谨的话，那你又没有很有钱的话就遇到这样问题。真的超有钱的人他就反正你每天跌我就每天买，我就真的有钱啊。你钱没有那么多，你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自己要想办法抓出一个自己的交易策略。那这个交易策略呢可能比方说就是假设说 T 是创新低日或创新高日，那好，假设 T 加2日就是两天没有创新低了我再开始买之类的，你要设定一个自己的标准就是不要每天都想要抄到底啊，那不可能的啦。按设定一个自己的标准之后觉得这个价格合理了你就买但是目前看起来像我刚刚提到的科技股都贵但是贵我也不会去讲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记得有很多的综合因素你要考量，你不可以拿现在的估值去跟两年前比因为两年前没有无限 QE 啊，好，两年前市场上没有这么多钱啊，所以有些条件是不一样的。我相信目前的估值会比之前再更贵是很正常的，只是要贵多少那这也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就等到看这一波的修正会修到哪里为止。但是我个人是看是觉得目前科技股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他们的营收成长都是健康都是正常的，那市场上的货币的供给钱的数量呢也是够的，短期之内呢你看 Fed 的态度目前也是不阴不鸽，就是他也没有说真的很鸽派，但是也没有到很鹰派，至少我们可以期待在两年内三年内呢可能你不会看到大规模的把钱收回去的动作，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失业率呢改成是一段时间的平均了嘛，所以他不会比方说我摸到了我就马上去升息，那资金就不会这么快收回去，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对于股价都会有一个推升的效果啦。那这阵子大家一定会比较辛苦一点，确实特别是你是八月以后建仓的真的是累啦，八月以后建仓的现在一定很痛苦，一定觉得说干怎么都是负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市场的日常啦，就天天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不要被击溃了，然后如果说你被击溃了那没关系，你永远都可以回去做这个被动投资，都可以去做指数型 ETF 的投资当成你的依归，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N 百次，就是说主动投资一定是最困难的，然后如果说主动投资呢这一波这样下杀，然后你觉得干我撑不住了，然后那也不要觉得心理压力大，然后不要掉头发，不要睡不着，不要在工作的时候胡思乱想，你可能就换个方式吧，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跟大家聊这边，主要就是跟大家聊现在这些 IPO 的公司在之前 pre-IPO 之前呢，你看大家是多么的看好但是实际上真的上去 IPO 之后，像是藏寿司那或是可能之后大家会看到的范德永业，那现在的 Snow 还有 Unity，那以及下个礼拜会有 Palantir 可能都会有类似的状况啦，就是一家再怎么看好的公司，可是你看干他开一个超级高的价格，那你还是很看好他吗？那就见仁见智了像以 Snow 的这家公司来看，我觉得是很看好，但我真的觉得他太贵了，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买一点。好啦，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我们接下来就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JLIN828 他说股癌就是五星，每次听股癌脑中都只有 equation 余音绕梁，那就是股癌等于五星等于癌大，人生第一次在 podcast 留言就是奉献给癌大，小妹几乎没什么听 podcast， 可是每次听股癌就觉得特别脑补，真心希望青春可以倒退更早学习投资， 但其实也才二十几岁。虽然是小菜鸡一个，但还是想问古埃对于 GN 充电器以及氮化镓的相关类股看法是什么。好，这边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氮化镓是什么东西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半导体的材料第一代就是矽，好，就是 Si 啦。那再来就是生化镓，就是 GaAs 啊。那再来就是氮化镓 GaN， 简单来讲是这样。那目前氮化镓的应用呢，我是知道像中国的小米有拿来做充电器嘛，就是说快充这样。那它有一个问题，问题就是充完之后手机会很烫，那这个充电器本身也会很烫，就是说它还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克服啦。那我必须得说氮化镓的题材它在台湾可能，就当然你目前你去看类股，你就是看嘉晶、文茂这类，就所谓的什么三五化工组的，那他们很多目前还停留在炒作的阶段啦，但是股价就先率先反应啦。那如果说当然你看好这个题材你可以布局，那我之前是有买过嘉晶，那其实买嘉晶呢，那时候是因为氮化镓，可我记得是一两年前以前，就是那时候买，然后买了之后发现它不会动，我就把它卖掉，就最后面它涨上来了。啊，那对于它的看法，其实我对所有的新材料、新科技的看法，然后因为毕竟我不是业内人士啦，所以我都是正向看待。啊，就是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我觉得所有新东西，像现在很多人在骂说区块链怎么样嘛，啊，那我也知道区块链目前就像之前有一篇报道写的，我觉得写的很中肯，就是在讲说区块链是一个很棒的技术。可是这个技术呢，你不知道拿来解决什么，就是对我们好像做出一个很酷的东西，可是这东西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怎么运用。那可能未来在一些材料或是一些新的科技，你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就看你要不要相信它。那我在这边真的没有办法给你答案，我只能说我之前也曾经去买过，那我买的时候觉得不会动，那它后来嘉晶是真的有涨上去啦，那你就要持续的去观察说后续有什么样的应用，其实就是等国际大厂采用之后，如果确定有采用，那可能就有搞头。比方说之前 5G 大家还一直在说是炒作炒作嘛，然后等到苹果采用之后大家就闭嘴了，反正只要有国际大厂开始玩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有搞头了。好像是 Type-C 也是嘛， Type-C 一开始也讲说啊炒作炒作，就苹果开始用 Type-C， 那大家就必须得跟上，还是得看国际大厂的一个态度。好，下面这个潜力股来了，说成为 Podcaster 路上的一颗星，不免输来一个五星，但我不吹，因为我都让人帮我吹，靠北。他说听了三集你的 podcast， 心里第一个想法就是干，老子也要来搞一个节目。投资市场实在还在摸索，但听你的逻辑和口条，瞬间觉得 podcast 很有市场。投资自己到让人想来投资才是王道啊。听了你的节目确实学了不少东西，最近跟老婆分享，但他听完表示讲话速度那么快，听到很容易瞬间放空，不晓得主委是不是可以把速度稍微放慢一点。除了容易吸收，因为真的很多名词要记起来去 Google 才有概念听懂你在攻杀小。白了，我也蛮欣赏你的，希望有天可以在 Podcast 是个咖，邀请你来当来宾，跨界交流一下。好，祝你录 Podcast 顺利。好，下面这个 Charles 41507说，五星吹捧，蔡吉祥问主委，如果有固定收入，将存款的60-70%拿去买美国的 ETF， 投入的资金是否会太多？要看你的收入是多少啊。你如果你的收入是100,000，然后投个6-7万啊，那真的还蛮多的哦。那其实你也不一定每个都要投美国的 ETF，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析过，就是其实台湾的像是0050的表现也是很好的。那你不能看加权指数，你看加权指数你会觉得说干台湾就是没有创，最近有创啦，那但是之前你就想说都一直没有过那个历史的高点，但其实是因为台湾的指数它之所以会没有办法过去呢，是因为我们喜欢配息啊，每次配息这个指数就会蒸发掉。那实际上你去看报酬指数，就是实际上把配息呢算回去的话呢，台湾的这个指数呢已经来到了20,000多点哦，可能要去攻30,000点了。所以其实台湾股市过往的报酬率也是不错的，你不一定要全压美国的，你也可以买一点压台湾的，反正重点核心就是分散投资。啊，如果说你想要降一点波动的话呢，就配一点债。啊，如果说没有这样的需要，如果是还年轻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对买 ETF 我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策略。下面一位苏门打蜡工，他说吹吹吹，五星吹上天，相信挨大，既然电影书籍音乐都推了，有没有推荐几款此生必玩的游戏？我觉得脑中第一个想到就 GTA 系列，侠盗猎车手，或是香港好像翻横行霸道，这个是一定要玩的。那他从最早的 Vice City 到 San Andreas， 圣安地列斯，然后再到纽约那一带，再到现在又回去洛圣都， GTA 5是回去洛圣都。那 GTA 6呢，他们的这个 Rockstar 这个单位是讲说他们只要川普还在任内就不会出，但我觉得干嘴炮啦，其实你知道那很多自由派就这样，他们就喜欢讲一堆碎嘴，有的没有的。像当初那时候也说川普选上，然后那绝命毒师的那个老师就说他要移民嘛，干移到哪里去了，然后一堆美国影星说要移民，全部都没有移民。 然后像 GTA、哦、这个 Take Two Interactive 说什么啊 GTA 6如果川普还在那他就不会做、哦、那我个人是觉得他还是会做啦、哦、那很期待这款游戏、哦、不管川普上不上我觉得他们都会做、哦、那这个 GTA 6就是大家必玩的、哦、那同样的这个工作室还有出一个叫做 Red Dead Redemption、哦、就是碧血狂杀，我就觉得还好、哦、碧血狂杀虽然它的画质做得很漂亮，人物捏得很好，故事也很好，可是那个地图真的大，我还是比较喜欢 GTA 这种风格，那个直升机飞机飞来飞去超快的，开跑车这样、啊、可是、啊、碧血狂杀就是骑马，所以很多时候变成那种西部模拟器的感觉，你就骑一只马然后从 A 点到 B 点干超久的，然后就是直接按着键盘让它跑这样，那节奏比较慢、啊、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具代表性的还是 GTA 这一款。那再来可能射击类的 Call of Duty、啊、决胜时刻系列我觉得也非常值得一玩。好，其实要推游戏真的太多可以推了，那我目前先大概讲这两款，可能未来有好的游戏我会分享给大家。下面一位客家股民就是要听五星客家 podcast， 就是 Low Way Yuan 他说的，那其实我不是完全的客家，我是一半一半，那我之前跟大家讲说我是阿拉罕籍，然后才能跟我讲说欸阿拉罕籍，他先说我讲错啦，我是讲成阿仔不是讲成芋头，其实我台语就超林呆嘛，大家都知道，那其实阿拉罕籍也是错的，因为阿拉罕籍是本土跟外省，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啊，总之我就是要表达说我是一半一半这样。好，他说听了两个月是我通勤上班好伙伴，想请问古埃，听闻网络上所谓的巴菲特价值投资课程要价4-5万，可以提供一些看法吗？有朋友似乎在里面拉人来听课还有介绍费，我是很不喜欢这种一个拉一个的东西啊，那我没有办法一一告诉你每个课程是怎样，可是我觉得你要去学巴菲特的价值投资，你干嘛不直接看他的书就好，我觉得他的书就把他的观念他的想法讲得很清楚啦，那他的 13F 报告你把他每一季拉出来看，你就可以大概去摸一摸巴菲特到底在想什么了，你还需要人家教你吗？所以其实很多去上课的要么就是懒啊，可能上课也不一定是要害你，你知道有些上课他可能真是教你真本事，可是很多东西其实你现在都有很多管道可以拿到了，你又不是他妈的20年前像他妈 Google 一堆东西啊。如果说好你是懒，你要人家帮你整理好，那你当然就去上课嘛，那或者说你就是被骗嘛，那我没有办法帮每个课去帮你调查说他是真是假，我只能告诉你很多打着传奇投资大师名号的，那他其实最后面呢，这些人他并不是真的去实践他的投资方法赚钱，他是去用这个当名号来赚钱，他赚的钱呢就是你们缴的学费这样子。好，那所谓的巴菲特价值投资课程，我真的觉得你看巴菲特的书就好了。而且再来巴菲特最近我个人觉得他已经有慢慢的，他可能已经不是新时代投资人的一个，他会是一个 role model 啦，可是大家不会想要在投资上面完全跟他看齐。当然价值投资的观念是非常好的，可是不然说你去看他的最近的一些操作，那其实也很多人在讲嘛，就是过往他也没有打赢 SP500， 打不赢这个标普500，那见仁见智啊，我还是很尊重他啦，只是我说你没有必要去，你知道花几万块然后去学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课程，其实你买他的书来看我觉得就可以了啊。但我也不想挡人财路啦，然后如果你真的评估之后你觉得很赞啊，那你要去上那也 OK 啦。好，下面这个 AI02101987 说，关于 Face 现在就是判无期了，还是能够假释，令人对法律的不解及失望，如果无期不得假释关到死，死不死刑或许没那么重要。然后感谢你的 feedback， 因为我上集有聊到这个，我是其实是站在 Face 这边，然后其实最主要还是在强调，我是因为觉得关监狱是最痛苦的，然后关监狱比直接一枪把你毙了还痛苦，这是用惩罚的层面来讲。那再来就是讲所谓的避免冤狱，因为我不太相信法官可以百分之百正确，那其实过往的案例也证明他们不是百分之百正确，那你把人家毙掉之后你就因为人死了就不会讲话了嘛，所以我在这几个条件之下呢，我是支持 Face 的。那确实也像你讲，很多人其实在抱怨说假释这件事情，或者说所谓的可教化，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法界还很多要努力的地方。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听众有法界的人啊，我觉得法界的人有时候你知道你要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更柔软一点，当然你可能也是因为被很多刁民烦到，你觉得说干卖靠背啦，所以你直接讲说你们都是法盲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其实法界的人哦，有时候真的理性上来说还是会给人一点就是他们真的住在象牙塔的感觉。好，所以我相信说你可能你们的耐心被磨掉是因为你们真的遇到很多刁民，可是你真的还是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花一点时间多做一些沟通，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好到底每个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判。那我相信这条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啦，好，那大家都不要互相为难，我觉得大家都在努力啦。好，下面这个就进去瞧瞧说，五星吹捧，拜托选我。请问大家投资方式股票都是长期持有居多吗？还是也有短波段？ 自己刚进股市不久，每天杀进杀出，从赚20万到赔7万，越赔就更努力做功课，然后越赔越多，最近越做越无力，又看到网上很多达人可以杀来杀去赚到钱，所以才会感到迷惑，怎么做菜适合，他说怎么做才适合，只要打成怎么做菜适合啊，妈吓到连打字都打错啊。我觉得你不要管那些网络上达人啊，特别是那种开订阅的、哦、我现在讲话都很小心，因为包含说我有看到很棒的订阅仔、哦、当然很多订阅仔是废物嘛，但是有看到很棒的订阅仔，然后很多投顾是废物嘛，可是我最近也接触到很赞的投顾、哦、就是一群年轻人做的，然后他们也有在网络上分享、哦、啊，我觉得这些人很厉害这样，所以我现在都要很小心。我觉得台通带给我最大的一个体悟啊，李义成带给我最大的体悟就是什么东西要加一个坏坏、哦、因为你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嘛，啊、你加个坏坏之后，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啊、你是在骂全部人、哦、所以我现在就讲坏坏投顾、坏坏订阅仔。那我相信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很多的达人，就是所谓的坏坏达人啊，整天会跟你吹绩效的。我跟你讲啊，如果真的绩效好的跟鬼一样，你还出来卖脸哦，哇操，直接杠杆下去不就赚翻了、哦、有什么东西比股票市场赚的还来得快的？很少啦。啊、开课他还要帮你把屎把尿，还要编教材杀小的。啊、如果股票操作杠杆开下去，我真的这么厉害，我就发财了，我还要开课吗、哦？我很多时候是这样想啊。但我知道还是有些是他可能自己本身很厉害，那他需要更多本金，所以他出来做订阅，还是有这样的人啊、哦。只是我跟你讲，你不要看着网络上那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很常受到影响。好，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是不是都是长期持有，还是有短波段？都有、哦、都有。特别在台股呢，其实台股做的不长，台股的周期很多是落在3到6个月。好，比方说之前跟大家聊到的那个奇迹嘛，然后就是我布局奇迹，虽然奇迹的在这个低轨道卫星的占比、哦、目前最新的资料可能会显示不超过 10%、哦、就是它最棒的这个题材 SpaceX 的题材可能不超过 10%， 可是关于、啊、这个 WiFi Router 的整体的题材呢还是很好、哦、这个网通呢我看好嘛，所以我买奇迹，那我买了到现在我都还抱着。可是你看到群组里面那时候不是有蛮多人、哦、就我现在开始很怕去聊标的，就这样说聊了之后可能有些人就会冲进去嘛。你冲进去如果是因为我聊了然后你看了不错进去，我觉得还好。那、啊、可是很多是啊我聊了他们就跟风就进去了，这个我真的很怕。啊、那你也看到那时候就蛮多人就跑掉了、哦、反正进去一下就跑掉了，那只是我到现在都还坐着、哦、我也没有每天在盯盘啊。所以我觉得你不要看太短啊，如果说你看太短的输的机会是比做长的还来得高、哦、我真的这样觉得，做越短输的机会越高。好，下面这个老菜鸡说，五星吹捧挨大说，有挨大真好，有个实在又睿智的节目陪伴跟导引，投资路上不孤单，也比较不会踩雷，还能更新产业知识，真的很棒。年轻时也听音谣，推荐一个小众团给挨大试试口味，团名 Ride， 专辑 Nowhere， 是个白噪音团体，又迷幻又猛，静下来听时很过瘾，希望符合口味。最后问个问题，挨大上期节目提到了了解空方报告的想法，我也觉得了解反面的想法很重要，请问挨大、有没有推荐的空方媒体或是网站的报告可以 follow？ 先这样，祝挨大一些顺心。好，感谢你推的团。那关于这个报告的部分，其实外国的报告老实讲真的不好找，所以我之前才会想要组织去弄一个就是在台湾也可以看到的国外报告，那可能甚至是中文版的。那目前就有机构跟我联系、哦、他们是希望可以提供我这样的报告，所以可能很快的、哦、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就会提供给大家，然后看大家怎么合作。那这个是我想要努力的部分、啊哦、那再来就是如果说你还没有办法现在有这个管道的话呢，那你可以去像比方说 Seeking Alpha 或是万里富上面、哦、就有人分享一些投资的看法，那里面有一些就是本身是分析师 他会告诉你比方说在看某只股票，那它是属于比较空方的看法，那它的原因是什么，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那像 Seeking Alpha 我是知道说它还会列出各个分析师看多看空跟 neutral 就是中性看待的都会列出来，所以你都可以看到大家的说法。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在正反方或是中立方之间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交集，然后印证你自己的看法是对还是错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多看是会有帮助的。好，下面这个12432678 说AKA 薪水大道在此，想听挨大与百灵果一起去空战抽插小粉红的群交派对啦，为何海战没去，哭哭脸、哦、其实干那个 idea 像百灵果讲就是那是 我提出来给他们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干那时候不是有中国的在那边嘴我说要来和平台湾吗，然后用核弹把我们炸平嘛，我不是说就是他妈跌倒、哦、你妈在路上路倒产生殉状云、哦、什么反正就开始嘴他嘛，然后之后后来他们就觉得 就百灵果觉得很好笑，因为你知道百灵果就是反共电台啦，简单来讲就是他们主轴就是反共嘛，那他们觉得很好笑很好玩这样。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哎、欸，如果说真的要反共的话，我们不如就直接去公海上面反共，哦，在公海上面嘴爆他们，干要就快点飞弹打过来啥小的，就他们就真的订了一个游艇。那其实我本来也要去，这只是他后来有改日期，哦，改日期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去了，所以那一次才没有去。他说另外请教一下，新手菜鸡要进市场的时间点，选在美国大选完观察情势后再进会比较稳吗？感恩主委，赞叹主委，我觉得随时都可以进，那、哦啊、只是不要太快丢钱、哦、你可以先进市场去看、啊、有时候其实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国际财经新闻看也好啊。你知道很多人有一个误会，就是说好像进股票市场就我一定要投资，我一定要赚钱还是什么啊？没有啊，你也可以就是在股票市场获得很多对自己生活上的注意啊，或者说你知道，与其去看一些所谓的你知道很多国际新闻，就他帮你解释，或者说就是比方说啊，他跟你讲说像这个中国的字节跳动啊，然后 TikTok 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人家帮你写的东西跟你实际在市场上里面看说，像比方说最近说 Oracle 可能会跟 TikTok 变伙伴嘛，那之前说 Microsoft 会去收 TikTok， 或者是 Walmart 也会变成收 TikTok 的伙伴，但看大家的股价变化，我觉得这其实比单纯去看一个国际新闻，然后就别人咀嚼过再吐给人东西来的更有意思。所以其实你不一定要进市场要操作，但是你随时都可以进市场，这是随时都可以介入的。好，那本期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好，那我们下回见，拜拜。